式再介绍一下。
我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今天我们请到了加叙亚利哈李耀宗传道。加叙亚原来是我们教会英语部的传道人，他在2005年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别的教会侍奉。那现在神呼召他，他们全家要在月底回到马来西亚去服侍。我们今天很高兴在他回去之前能够请到加叙亚。加叙亚他是一位很认真的神的仆人，也非常看重神的道。我们看到 Julie 跟孩子们都来了，非常欢迎他们全家。我记得当初加叙亚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孩子，到他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孩子，现在他有三个孩子。我们真很祝福他们，我们特别欢迎加叙亚。
谢谢牧师请我临走之前来向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我们都很记得当我们和牧师一起同工的时候，是多么一个能够鼓励我们的一个经验。感谢主，我们今天再能够倒回来向大家分享这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是关于大使命。大使命，你也在你的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个 bulletin 你看到有三个问题我们是要问，当我们来思想这重要的大使命。第一个问题是神的信息是什么，在这个大使命里头神有什么信息。第二个，神有什么心意。第三个呢，是神有什么方法。这个都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三个问题。当我们来查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要回答这三个问题。那回答这三个问题呢，会使我们清楚地了解神的心意。当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遵守神的话语，教会就得着神的祝福。大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有教会的存在，是因为有大使命的存在。大使命如果不存在呢，教会就不存在。你只需要一代的信徒不去遵从大使命，下一代就没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对我来个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特别是我们要准备回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一个国家。你们都有听过，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回教，大多数回教徒，信主的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福音的需要。神叫我们去，我们都要遵守。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了解呢，就是大使命呢不是只是去别一个国家，不是只是神呼召那些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去传福音，不是。大使命呢也是给每一位信徒。如果你是信主耶稣基督的，如果你是称主为主的，你都有这个大使命。你有可能不是去别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个美国的国内里头，你也能够为主遵守他的大使命。你能够带这个大使命到你工作的地方去。你工作的地方有许多不认识主耶稣，没有听过福音，谁能够带福音给他们？就是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或者有些家庭里头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或者邻居，谁能够带福音给他们呢？就是信徒们。信徒们信了主耶稣，遵守他的大使命，把这个福音传开，让他们听到福音得救，重生得救。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早上 就是要来让主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这个信息呢，是主上了十字架，死了，三天后复活，在升天前传给门徒们这个大使命，所以是个很重要的。在主升天前，哦，你会想到，升天前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跟门徒讲呢？这个就是主最重要的话，就是他要跟门徒讲的，就是升天前他要他们知道福音的工作刚刚的开始，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成了那个永远的赎罪的祭，永远赎罪的祭。神一次透过主耶稣的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了那个永远赎罪的祭。所以这个主耶稣上了十字架死了，他所流的宝血就是罪人的希望，罪人能够透过主耶稣的宝血得着神的怜悯。就好像经上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这样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伟大的福音。神使那无罪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就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罪，所信他的人罪都在主耶稣的身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成为神的义，就是再一次得着神的怜悯，神的爱父，重新与神有关系，透过主耶稣的这个伟大的牺牲。所以十字架 的福音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这样的说。我们再看多一次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三个问题我们要回答。第一个，神的信息是什么呢？在这个大使命里头，主耶稣已经复活，在他升天前给了这个大使命，有什么信息？到底是关于什么？我们看见他的信息就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就是大使命的信息。我们怎样知道呢？这个字，在原文使做门徒，在原文是一个字，也是唯一的动词。这个动词有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命令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命令词是一个命令词，这个很重要。整个大使命里头呢，只有一个命令词，就是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命令词很大的命令，你可以想到我们在中国的历史有这个皇帝，当皇帝给一个命令，万民都要顺从，不顺从呢就被斩头，是吧？但是这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给了这个大命令。所以信徒们、门徒们听到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是完全的顺服，因为他们已经看见这个是真正的复活的主，真正的就是他所 所称自己的这个王，他真的是这个王，不单只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现在给了这个命令， 你讲门徒会不顺从吗？他们每个都顺从。其实在这个背景，我们也看见门徒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都跪拜，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真神，他所说的话是神的话，他就是神，他这个复活的神，所以是个很大的命令。所以教会今天能够存在，继续的存在，因为信徒们继续的顺从主的大使命，因为他知道，信徒们知道这个是个命令，不是一个建议，不是说如果你有空，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有钱，你就去传一下福音，不是，不是一个建议，也不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如果你有健康的身体，你可以选择去做这种事情，不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建议，是一个命令，不顺从呢是大罪，很大的罪，不顺从这个万王之王的命令呢，很大的一个罪。所以凡是称主耶稣为主的人，都顺从他这个命令，他这个命令。现在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到，就是什么是门徒呢？主耶稣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什么是门徒呢？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门徒，我们如何能够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呢？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知道做门徒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怎样能够使人成为他的门徒？就好像 LA 的一个厨师 要做香港点心，但是不知道香港点心 是怎样的，也没有吃过，也没有看过，他能够做这个香港点心吗？完全不能够的，是不可能的。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位门徒，主的门徒，我们是没有可能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开始，自己先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才能够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我们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个门徒？什么是个门徒？圣经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凡背起十字架，愿意舍弃一切的，追随主耶稣基督为至高之主的人，都是主的门徒。好，我再讲一次，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背起十字架，愿意舍弃一切，追随主耶稣基督为至高之主的信徒，就是门徒。我们怎样知道这个门徒的意思呢？是圣经教导。圣经教导，第一个圣经的教导是在路加福音14:26，我们可以翻开路加福音14:26，有说到主耶稣呼召门徒，也给他门徒们有这个做门徒的 standard， 就是做门徒的意思是什么？路加福音14:26-27，主耶稣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的教导。若我们不背起十字架， 不愿意舍弃一切，而不愿意忠心的追随主耶稣基督为至高之主，我们不配做主的门徒。不单只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背起十字架呢，有这个愿意为福音舍弃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意思。十字架有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就是只有一个意思，死就是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呢，就是说你愿意为主牺牲。这门徒有这样的为主的牺牲感，他们肯为福音的缘故献上自己的生命，这种就是门徒，他们背负十字架，而且愿意舍弃一切，为了主的缘故，愿意舍弃这世上的一切。就是我们说做基督徒的没有像英文这样的讲 one foot in the world and one foot in God's kingdom， 就是做门徒的或者是做信徒的没有这样的选择，就是一个脚在神的国里头，另外一个脚呢就在世界，他要两个地方的好处，有要世界的好处也要神的好处，这种不是做门徒，他们不是门徒。做门徒的是完全的追随主耶稣，完全的背负十字架，完全的为主的福音把自己献上，那个就是门徒。不单只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意思，如果你有时间你也可以去打开马太福音10:38也是这样讲，在马可书8:34也是有这样讲。今天没有时间再去看那种经文，但是我们看见就是圣经的教导，做门徒的就是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耶稣基督，叫主耶稣为主，是真心真意的叫主耶稣为主。不是说星期日来教会说主是主赞美主，但是星期一到星期六自己做主，自己去活这个世界的生命，没有大使命的这个呼召，也没有对主有什么的顺从，那个不是门徒，不是门徒。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明白，门徒不是一个特别的基督徒，不是。我们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呢，门徒，英文说 disciple， 门徒是一个特别献身遗嘱的基督徒，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没有。你在圣经的研究，你去查考圣经，门徒没有这样的意思。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门徒呢就是基督徒。你可以在《使徒行传》11:26，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使徒行传》11:26，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门徒们被称为基督徒，就是给我们知道，凡主耶稣所称为门徒的，都是今天的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有这个做门徒的这个意思，完全的追随主，完全的舍弃一切，愿意为了主的缘故献上自己，没有保守某样东西，没有一个脚在世界一个脚在神的国，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做基督徒都是忠心的做主的门徒。你是不是主的门徒呢？如果你不是主的门徒，你是不会去做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意思。神的信息是什么？神的信息 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谁会去？一切的门徒，所叫主为主的人，叫主耶稣为主的信徒，都顺从他这个大使命。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回答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有什么心意？在这个大使命里头，我们看见神有什么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托付建立教会的使命给门徒们，这个是神的心意。神要托付建立教会的使命给门徒们。我们怎样知道呢？在这个经上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过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当圣灵降临的过后呢，教会就开始，门徒们就建立教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讲教会呢，建立教会，我们不是指到这个建筑物，不是，神不是要我们去建教会这个建筑物，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去把福音传开，当万民信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了门徒，做了门徒之后呢，我们就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教会的意思就是信徒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的开始。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见他们知道，他们明白大使命的意思，神有这个心意是要建立教会。而且在使徒保罗在他的事工上，我们也看见他明白这个神的心意。使徒保罗一样的，无论到哪里传的福音就是建立教会，就是建立教会。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大使命里头，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关于教会的事工，尤其是施洗的这个命令，我们要为信徒施洗，这个是教会的事工，不是其他的福音机构或者是其他的某样的机构能够做到这样事情，只有教会才能够为信徒施洗，施洗后呢，信徒就归入教会。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神的心意，神要托付建立教会的使命给门徒们。所以你看，今天无论在美国、在大陆、台湾、香港，每一个国家，当福音传到的时候，当这个宣教士把福音传开，后来就是建立教会，有了信徒后就是教会的开始。你可以为我们祷告，我们回去呢，我们就是有这个的祷告，神会使用我们建立教会。我们知道马来西亚需要神的教会，因为有信徒呢需要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心意，教会呢就是训练门徒的地方。门徒怎样成长，怎样明白真理，怎样顺从神的旨意，就是从教会开始。所以教会是很重要，你们可以为我们祷告，神会使用我们，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建立神的教会在马来西亚。第三个问题，神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知道大使命，神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我们也知道大使命，神的心意是要使门徒们知道他要托付这个建立教会的大使命给他们。那么第三个问题呢，神的方法是什么？ 神要我们去遵守他的大使命有什么方法？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我们刚才读到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步，你可以说三步法，这个方法就是三步法。第一步就是去，你一定要去，做了主的门徒，信了主耶稣，叫他为你个人的救主，第一步就是你要去。原文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从 A 点到 B 点，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去，就从 A 点到 B 点，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带着福音去，把福音从这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把福音从你的家带到你的邻居，把福音从你的家带到你的办公室去，把福音从你的家带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这样的去，这个就是主的意思，主的命令，是一个主动的去，是主动的，不是一个被动的，就好像教会这样，教会不是等不信的人来教会，教会是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带他们进入神的教会，这个主动的去，也是一个亲自的去，主要我们亲自去。我们今天可以讲，我用 email 去过了 ，email， 或者我用一个 DVD 哈，寄一个 DVD 去。神是要我们亲自的去，不是 email， 不是 DVD， 是我们亲自把福音带去，这样我们才能够使万民做我们的名，做主的门徒。你没有想到以前的宣教士，好像戴德森、哈森、泰勒，他去中国，他这样的亲自的去，他一次的去，坐船一次的去，大概要6个月啊，从这个英国的 Liverpool 到上海，大概六个月坐船。有没有坐过船6个月？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对主的爱心，无论多困难，无论多大的挑战，这照样亲自的去。感谢主，今天我们不用坐船，今天你只是要上飞机，从这里到香港或者到中国，12个小时、13个小时、14个小时，不用6个月。感谢主，更加多机会把福音传开。我们感谢主。那么第二步呢？第二步就是施洗啊，我们要施洗，或者是施浸啊。在这个原文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施洗呢，有这个浸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有浸信会啊，就是相信施浸。那天我的两个女儿，他们在这个洗澡坑里面，他们也自己互相的施浸，他们在教会看见这个敬礼，他回去呢，在自己也来这样的来玩，他们在玩。那我听到我也来去看，他也问我你要不要施浸，他们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敬，我们要敬。这很大的一个意思， 在罗马书六章我们看见呢，当我们被禁的时候呢，我们是与主 一同死，有这样很大的意思。然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这样与主一同复活的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意思，这是主命令我们遵守，主命令我们凡所信的我们都要为他们施敬。没有一个信徒说、我信主耶稣但是我不要受浸，你讲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呢？不是一个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呢就是顺从，无论多大的困难。我们听过这种见证，就是从不信主的家庭来信了主，然后因为他要受浸，父母亲或者家人把他们赶出，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要受浸，受到逼迫，他们肯为主接受这种逼迫，因为他们明白这个是神的命令。我们所信的我们都受浸，这很大的一个意思。不单只是与主埋葬，与主一同死和与主一同复活，这个受浸呢也有这个对众人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受浸的时候呢，我们也像众人这样的见证，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属于这个黑暗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属于光明。这有很大的这个意思，对众人做见证，你与主耶稣联合，你已经与主耶稣联合。有没有听过我们我以前在做青年事工的时候，我们有听见不幸的父母亲这样的对他们的子女这样说，你可以到教会去，你可以参加他们的青年事工，他们的青年的活动，但是不可以受浸，不可以，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子女受浸的时候呢，他们与主耶稣联合，他们不会再去拜他们 的偶像，不会再去信他们的那种假的宗教。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是个很大的一个见证。那么主耶稣要我们怎样去做呢？怎样去为信徒施浸？是奉父子圣灵的名。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信徒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相信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很大的权柄，是一个神的命令，他们的要遵守，也是一个诺言。受浸的信徒呢，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主做了一个诺言，就是答应神，他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给神，属于他的，忠心跟随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他们知道这个是他们的诺言。我们当中都受浸过了，你还没有没有记得你对主的诺言？你受浸了，你都有这样的这个诺言，你是完全的属于神，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给神，忠心跟随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这个就是门徒的心意，讨他的喜悦，做他的旨意，跟随他。最后一步，第三步呢，就是教训。我们看见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这样说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都要教训门徒们遵守，遵守些什么？凡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在英文我们知道，在原文我们也知道那个字 all everything 全部一切，凡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 传给他们，我们都教训信徒们。有没有选一些比较适合的，选一些比较好听的？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选择。凡主所教训的，凡主所吩咐的，我们都教导门徒们，这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教导凡主所吩咐的，门徒们不能够成熟，他们信心不能够完全，他们遗嘱的这个信心的过程中也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忠心的教导他们，教训他们凡主所吩咐的。这个教训在原文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指示，就好像传扬基督的真理给他人，指示他人，就是传。主如果叫你这样的去遵守，你也这样的去传给新的门徒，就是传一代的传一代，这样的传。所以我们今天有查经班，我们今天有主日讲道，我们有还有圣经学院，种种这种地方教训门徒，训练门徒，继续的去做主的仆人，传主的福音。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教训门徒遵守凡主所吩咐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知道很大的一个挑战，尤其是今天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已经警告门徒，就是很多假先知假教师会来混乱门徒的思想，会来传这些假的教导假的教训，不是从神，不是从主耶稣所吩咐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挑战。而且呢，今天也很多人拒绝主的吩咐，有很多人会不愿意遵守主的话语。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有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这样的准备我们的心。提摩太后书四章，我从二节开始，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使徒保罗这样的吩咐提摩太，忠心的去教导，忠心的去传神的话语。为什么呢？我们这样的读，在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跟随自己的情意，增添好些师父。你知道他们这种的这个黑暗的心，不喜欢神的话语，他们不要听你教他神的话语，他们自己选他自己的教师，选他自己的师父。所以使徒保罗这样的准备我们，时候会来，你会有很大的挑战。当你教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受到逼迫，你会受到人的厌烦，你会受到人家的攻击，但是你要继续的去教训，继续的去遵守神的话语，不要妥协。主要我们继续的去教训门徒，使他们成长，使他们信心得到神的话语的坚固。而且神的话是有力量，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希伯来书 四章十二节我们有看见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有力量的。谁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不是靠我们讲的话，不是靠我们去大学读了什么博士能够改变人的心，我们的话，我们的学识是没有作用的。神的话就有作用，神的话就有力量，神的话就是有功效。当我们去教训门徒，教训他们关于主所吩咐的一切，他们生命得着改变，他们信心得着神的力量，坚强起来，成熟起来。而且再读多一节经文，在提摩太，也同样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只有神的话也能够做到，人的话也做不到，人的知识做不到。世上没有一个博士，没有一个知识家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只有靠神的话语，靠神的道，能使人归正，使人呢从黑暗里走出来，明白真理，明白活在这世上的意思，明白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神给我们一些才能是为神的荣耀，也使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只有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种种神的话语的教训，门徒们能够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我们不教神的话语，我们不把主所吩咐的教训给门徒，他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去行各样的善事，他们没有这样的功力去做主所要他们做的，都是透过这个教训。所以我们看见这三步是那样的重要，如果我们不做这三步呢，我们没有做到大使命，我们没有顺从我们王的命令。所以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坚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再次的去顺从主的命令，再次的去做神的使命。在最后我们看见这大使命呢，有这个宝贵的诺言。什么诺言呢？在最后我们的主这样说，你如果这样的遵守他，在最后的一段，在二十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这样主的诺言，主会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那个是最重要。当你在困难中，当你在快乐中，主的同在是最重要。有时我自己也被主的责备，有时在困难的时候，尤其是在经济上不大好的时候，一直会想到怎样去用我的 credit card， 用我的朋友的关系，用种种的方法来去解决我经济的问题。有没有想到主的同在呢？但是信徒们他们知道这是最宝贵的，无论在怎样的困难中，他们知道主与他们同在，他们会为主祷告，他们 会向神求。所以主的同在，所以去做大使命，困难不困难？很困难。你如果有读宣教师 的书，好像戴德森 Hudson Taylor 或者 William Carey， 或者其他的宣教士，去一些不信主的国家，很困难，很困难。但是主有这样的诺言，主与他们同在，那个是最最宝贵。当他们经历到种种的困难，种种的逼迫，他们不会去害怕。有时他们会害怕，有时他们会去忧虑，但是他们想到主的诺言，他们就得着安慰。无论是好的时候，无论是坏的日子或者好的日子，主都与我们同在。有没有记得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读给大家听。诗篇，这个是大卫王这样的说。诗篇第二十三篇，大卫王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还有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然后也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领导我走义的路。第十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大卫王明白，他明白神的同在。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同在呢，我们是很难去行大使命。但如果我们明白，真正的自己经历到，真正的明白，不单只是这个脑明白，心也明白，心已经明白，你心已经有这样的肯定的这个经历到神的同在，你不会去害怕，你会依靠他。当困难来的时候，当挑战来的时候，你会继续的跟随主的命令。感谢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升天前给我们的大使命。我再次的讲，不是只是讲到去国外能够做主的大使命，在美国的国内里头，你也能够遵守神的大使命，你能够到你的办公室做工作的地方，你能够到你的邻居，你能够到你的家庭里，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你都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们每一位，如果你称主耶稣为主的，都有这个大使命。还有今天早上，如果你还不是主的门徒，让你了解什么是一个门徒，你知道你还不是一个主的门徒，或者你是，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一脚在世界，一脚在神的国，那个不是门徒，或者你是只是在星期天来教会找朋友，或者是来教会做生意，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星期一到星期六，你都没有对主的爱，完全没有敬畏他的话语，你知道你不是一个门徒，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有希望，你能够悔改，今天你能够悔改，你能够向神求他的怜悯，求他的原谅，重新的来把自己献上。我记得上次我讲了这篇道，然后和一位新来的朋友讲起福音来，我问他有没有信主，他说我已经受浸了。受浸不代表你是真正的信主，你可能已经受浸，20年前你已经受浸，或者30年前你已经受浸，那不代表你是个真正信主的人。受浸那个只是一个礼仪，敬礼是个礼仪，但是得救呢，是你个人与主的关系，你有没有这个关系？ 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你还不是一个门徒，你还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你能够悔改，今天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怜悯我，就好像刚才我们唱到那个那首诗歌，何等的惊奇，何等的奇妙，神的爱怜临到我们。今天我祷告神的爱怜也临到你，你会悔改，你会向神求他的饶恕，重新把自己献上，做主的门徒，遵守主的使命，为主发光。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光，就是我们的力量，你的道是有功效的。我们求你今天早上打动还不信你的心，能够使他们悔改，成为你的门徒，忠心的做你的大使命。我们也继续的为这教会来祷告，也求你继续的坚强这个教会，继续的用这个教会，用你的仆人继续的来去传你的大福音，去教训门徒。感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来遵守你的大使命。求你坚强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我们都是很软弱，我们都是很需要你的怜悯，求你来大大的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心里做工，使我们作为你忠心的仆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